今天是世新长老为我们正道，劝勉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步。
弟兄姐妹，大家好。愿神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刚刚读的这个葡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我想在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很喜欢做一些盆栽啊，或者说种一些果树。这个结枝的过程，我想大家也都清楚，这个需要一点时间，需要很多的照顾。这个新的枝子切下来之后，放在旧的枝干上面，要经过一段时间，它才会慢慢的长芽，跟主干连结。台湾很厉害的一个部分就是农业的改良。台湾的水果号称台湾是水果王国，因为他们有很厉害、很好的接枝的技术。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是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的一个野葡萄的枝子。当我们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将要结出耶稣基督所谓圣灵的果实，圣灵的酒果。希望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怎么走到那一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如何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今天要分享的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我想大家平常应该都很清楚，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被提醒，所以今天就给我一点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也一起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基督走在他的道路上面。两岁的孩子是模仿能力很强的时候。我的小孩已经二三十岁，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两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可是感谢神，最近我被提醒了。我有个孙子，现在差不多两岁多。那他真的是看着我们就学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就 repeat， 就讲一次。所以我看他就学得真的很快。有一天我们在家全家一起吃饭，我们的孩子带着孙子到家里，那我们孙子叫 Jacob， 他很喜欢吃鱼，所以那天晚上桌上有一盘鱼，那当然我们就把这个鱼的中间最好的部分就给孙子吃，那我们大人就夹这个盘子旁边这个有带刺的鱼肉吃。结果我吃一口，我就转头把这个鱼刺吐出来，我孙子就看在眼里啊，他马上就把鱼肉放嘴巴咬两下之后就吐出来。你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四个大人吃那条鱼的时候，我们没有再吐鱼刺了。这是神迹啊。不过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是在做什么，旁边的人是怎么样的看，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也很抱歉，这个两岁的孩子中文慢慢的也越讲越多，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台湾腔，有一点台湾口音。所以我太太特别提醒我，就是说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真的要 watch， 因为有人在学。那我们呢，是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言行举止跟我们的行为呢？我们有没有一个 model？ 这个我想大家不陌生啊。这个是在1990年的时候，在 Michigan 的一个青少年主日学老师，他为了帮助他的学生能够 落实圣经里面的教导，能够在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所以他就也不是说发明，他就为班上的孩子就准备了这样子一个手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他要这些孩子们学习到圣经知识之后在生活中运用出来。所以他也知道年轻人需要被挑战，他也知道年轻人需要时时的被提醒。所以这个手环呢，戴在他们手上的时候，他只要手一伸出来，他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帮助我们。他要这些孩子说，当你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想想看，这个决定要是耶稣基督，他会怎么做？当初我也戴了一阵子，他的目的是为了他班上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想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兴起了美国年轻人的一个属灵的复兴。在1990年的时候，那个席卷美国的校园，年轻人高中每个人手上都带一个， almost 几乎每一个人手上都带一个，对美国后来造成了蛮大的影响。今天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来想今天要是耶稣基督，那他会怎么做？也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今天基本上大概就在这个三个原则里面。首先要确定你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你很清楚这个重生的意义吗？第二个，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怎么样维持我们的身份？我们怎么样保持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这个都是老生常谈，我想每一位讲员或者说每个牧师，他都不断的在强调说，哦，要灵修啊，要灵修，枝子要接在枝干上面，溪水，这个树要种在溪水旁，让我们可以按时候结果子，我们的叶子不枯干。那有了这些之后，灵命应该怎么成长？知识的成长是不够的，灵命真的要成长，我们需要服事，需要去做，成为耶稣基督的手，成为耶稣基督的脚，能够伸出去，就朝这个三个方面来思想。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及带领我们走成圣道路的圣灵，愿你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乃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学习建立每天美好的灵修习惯是要付代价，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用恩赐彼此服侍，一同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将一切荣耀归给他。阿们。我1988年开始在 AT&T 上班，1989年神很奇妙的带了一位弟兄，今天不晓得在不在，李辅中弟兄，他从 New Jersey， 因为公司的调差，他从 New Jersey 搬到亚特兰大，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上班，所以我们时常就中午会一起吃饭。那我印象中还很深刻，他一直都很热心的邀请我上教会或者是参加团契。当时母堂在亚特兰大的北边刚刚成立了一个团契，叫做北区团契， 那时候因为年轻嘛，跟太太刚开始上班，压力很大，小孩子又小，工作忙。那时候说来惭愧哈，我是一个不太上教会的基督徒。我年轻的时候受洗，可是我就离开教会。可是呢，当他这些邀请的时候，我都很客气的拒绝，我都说啊，这些事情忙啊，什么都把他推掉。福中是很喜欢运动，他喜欢打篮球，所以周六的时候呢，他就邀了一些朋友，或者是中国人的母堂的弟兄们，我们就一起打篮球，很 amazing 啊！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这个我们现在英文堂的长老叫 Kevin， 那是在1990年左右的事情。不过前前后后，这个府中大哥他花了大概2年多的时间关心我们一家，请我们吃饭，陪我们打球。我想今天团契中大概时常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就会不好意思，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一下团契。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什么？有聚餐。我就是聚餐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个人。平常查经我没有什么兴趣。不过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团契当我们在往前推做这些爱心关怀这些慕道友的时候，不要失去信心，看看我的例子就好，是有希望。在神的时间，神的手中，万事互相效力。我在1991年的时候春天去了福音营，在那个福音营讲员的信息把我重新呼召回来。他做了一个呼召，他就说愿意重新与神建立关系的人走到台前来。当时也没有闪电，也没有地震，也没有大神迹的发生，可是我的脚就不听我的使唤，我就开始往前走。我流着眼泪走到台前认罪悔改。我那时候认识到这个父神他是一直耐心的在等候我回家。福音营回来之后，我就有了蛮大的改变，我就开始固定的参加团契的聚会。其实在前2年府中大哥都已经替我报名参加福音营，可是因为一些很奇怪的原因我没有去，去不成。魔鬼的搅扰是真实的，若不是他持续的花时间付代价，用爱心跟耐心来将我引到神的面前，我今天实在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团契为我们全家带来的改变，不只是生命，个人生命的改变，而更是全家生命的改变。这么多年经历了神无数的奇妙的恩典。你知道我们北堂过去自从黄牧师来之后，每个礼拜的新人的数字5个、10个，不得了，每个礼拜都有新人。当我们在把这个新人带到图书馆的后面为他介绍教会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希望说他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家。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团契里面经历到神的恩典，我真的很希望说这些刚进到我们教会的人能够进到团契。因为我们教会很大，新进来的人很不容易认识人。我们很多时候新人介绍崇拜结束的时候，大家就站起来就走了。那些新人有时候在位置上也很尴尬，看一看我刚刚被介绍怎么没有来跟我握手。有时候我们希望邀请他到前面来，可是很多时候来了不到一半。我想这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来帮忙，来建造 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座还有没有没有参加团契的？有没有？我想有，不要举手没有关系。崇拜结束以后到钢琴前面来，我们就让韩军跟张梅帮你找到一个属于你属灵的家，让你在那边可以成长，可以享受神的爱，在那里可以享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因为弟兄姐妹的爱是没有限制的，这个我不用 再多讲。我想大家在团契中也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新人能够融入我们的教会，跟他们建立关系。就像福中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跟我建立关系，他不是说我一拒绝他就转身就走了，他持续的关怀，持续的关怀。我想神把你放在一个位置，你周围都有一些人是你需要持续关怀的，你可以堵住这个破口吗？不要等别人来做，你自己就上去做。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刚刚提到了，念了这个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吗？我们认识主的道之后，这边讲的我们是被清洗干净的。圣经上有一个很不好的描述，说这个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打滚，希望这不是我们的写照。当我们决志信主，我们就告别了以前的我，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形态，这是一个身份改变的过程。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经历到这样的改变了，不是吗？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文化，慢慢这个旧的中国的文化我们就慢慢的放掉，我们的行事为人慢慢的改变，性情改变，对人的态度改变，不是吗？我有一个朋友，他来美国十多年之后呢，他很高兴的说他要带着他两个孩子，两个高中的孩子回国去过暑假。那这两个孩子是初中以后才来的，所以来了大概五六年，在美国也生活了五六年。结果他们一下飞机没几天，这个孩子就吵着要回来。他本来以为说会有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没想到这么短暂，只在飞机上很快乐，下了飞机回到家里马上就很多东西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对拥挤的环境已经不适应了，对空气也不适应，对交通也不适应，最惨的是对周围的这些人的功德心他们没办法适应。当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文化，接受好的东西，我们再回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没办法适应的。所以这个朋友跟我说，其实他自己也不太适应了，因为毕竟出来接触到新的环境。他说以前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了二十几年都没感觉啊，这是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基督徒就是这样，当我们选择了真理，我们选择了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就是进到一个新的文化里面。你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耶稣基督甚至于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囊，新布不要补在旧的衣服上面，免得两样都坏了。我们是还在旧的里面吗？我们要装新的东西，我们要是不除掉这个老我，放到一个新的容器里面或新的这个衣服上面，两样都要坏掉的。对你而言重生 有什么意义吗？你真的想过吗？黄牧师也提过，这是在约翰福音三章与尼哥底母的一段对话。他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夜里来见耶稣的。可是耶稣告诉他说，人就是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这个重生不是回到母腹重新再来一次，乃是借着水和圣灵重生。我们同声来念这段，来，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对不起，我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font size 不对，所以下面被切掉。求圣灵引导，让我们可以更清楚这个该怎么做事。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有这样的认知吗？当你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三福带着你做决志，或者是你个人借由其他的各种原因决志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应该是告别你的老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也能够让基督复活的生命从我里面能够活出来。我时常做错事啊，那也时常需要被饶恕。可是每当啊我被饶恕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原先绷紧的肌肉呢慢慢就放松了，心跳放慢了，血压降低了，也不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关系已经被重新建立，恢复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你觉得被饶恕重要吗？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被饶恕，我们都需要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被饶恕，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使我们不再被定罪。这个浩大的救恩、浩大的恩典，表明了神的爱。福音书上有一个故事，这样描述了神的爱：一个父亲等候流浪在外的儿子回家。故事的起头是这样：二儿子他自以为他成年了，他可以独立了，于是向父亲要求他应得的产业。父亲也就给他，他以为真的是从今以后他就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过没几天，他就拿着家产到远方，真的过一段随心所欲的生活。他没想过，他的父亲从他离家的那一天开始，就每天等着他回来。我去年回台湾探亲，我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那天当我下了飞机，辗转快到家门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我的父亲站在街角等我。这从来没有过的，那时我的眼泪就在我的眼眶中打转。一个87岁的老人，晚上10点多，不是中午，不是早上，是晚上10点多，他在街角兴奋地等着他的儿子从外地回来，因为他在回家的路上。我真的经历到这个浪子回头 父亲就这样子拥抱的那种经历。所以路加福音后面记载说，二儿子将父亲的资产耗尽之后，去田里帮人放猪，落魄潦倒，忽然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亲嘴。被饶恕，也许你今天跟天父的关系不是很好，没关系，绝对不会太晚。回头永远只是一步路的距离。也许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也许少做了一些善事，没有关系，你只要是心中觉得有亏欠神的，你今天只要立定心志，一个转身向前跨一步，这是回头的第一个动作。你有想过吗？还是你觉得你在最终已经离神太远，这个结已经打不开了，你就这样错就错，你就继续往下走？不是这样的，神的道，神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今天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亏欠，你只要回头，回头就是一步路的距离。记得，回头是一步路的距离。希望我们中间，要是你在罪的捆绑里面，或者是你不认识这个父神，来思想我刚刚讲的父神的爱，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我行我素，做我们要做的，可是父神他却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爱我们，为我们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跟神重新建立美好的关系。天上的父亲在等候，我们若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回头就是一步路。天父已经在等候，自从我们离开的那一天，他就期盼着跟我们团聚。他在路口耐心的等候，他已经张开双臂，准备接纳我们，只要你回头。他已经预备好了宴席，等着与我们一同坐席。你知道你该回家了吗？天父在等你，十字架的救恩已经立好了，是我们的选择。当我们认罪悔改重生，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之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跟随耶稣，定睛耶稣，日日的跟随。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们。 金钱、名誉、地位，还有很多代替神在我们心中位置的东西。你是被世界吸引，还是被神所吸引？轻松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片。你们知道这在干嘛吗？你们猜一下。下面有日期，这是去年大概八月左右的时候，在台北的北投区，台北的北投区有一群人把那个区的交通就完全瘫痪掉了。你猜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在抓 Pokemon。 不可思议哈，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说你想想看，这个一个，这是一个手机上的一个电子游戏啊，也许我们没有跟上手机的族群的，这个是手机上的一个游戏啊。它每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放不一样的怪兽，哇，大家就跑去那边抓怪兽。你知道我们教会北堂是 Pokemon 的训练中心，你知道吗？你们觉得我不可思议哈？去年我们门口，我做新人接待，我每一天都站在门口，有时不时看到一些年轻人开车过来，美国人，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些年轻人，他开车过来或者是走路过来，就站在门口，就在那边拼命的抓。他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抓 Pokemon。你今天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希望也抓到一些东西吗？我们来教会来团契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和团契是圣徒敬拜的地方，神在我们中间，是操练信心、彼此相爱和互相饶恕的地方，更是基督徒学习服事跟成长的地方。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子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是提醒我们这个灵修的重要。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我们重生洗干净之后，我们要是没有天天的跟随，我们很快就像这边讲的，我们的光景会比先前更不好。门徒训练是什么？谁是应该做门徒训练？信徒，没有什么信徒、平信徒，或者是我们或者说圣徒，凡跟随耶稣基督的都是他的门徒，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学习更像基督的训练。我们教会最近鼓励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在团契里面，希望有属灵的伙伴能够陪你们走一段门徒训练的时间。我们现在是鼓励用郭正友的生命影响生命，他的重点是帮助刚信主的能够更清楚他重生的意义，以及建立一个灵修的习惯。我记得以前当我们试着要推动门徒训练的时候，这个同甘他一定有很一样的感触。我们基本上得到三个答案。第一个是我不适合，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属灵，我圣经程度不够，而且那个好像应该都是那些执事长老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他不适合。第二个答案是说我做过了，我已经做过了。门徒训练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一个课程， 它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过程。这个生命是从现在新的生命一直到见主面为止，这个是一生的功课。第三个是最多的，就是没时间，没时间。不过也不要被这个门徒训练这四个字吓到，听起来是很可怕，因为要跟随耶稣是做门徒，这个门徒后来全部都怎么样，都殉道了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跟随啊。所以有很多其他的机构或是一些教会，他们就换了一个名称，他们不叫门徒训练，他们叫像郭正游教授就称他是生命影响生命，更新传道会称他是圣徒装备。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些名称，新生命造就，我想你们都听过，初信造就或心意更新，不管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样的名字，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跟主每天的连结，能够有他的形象，能够活出他的样式。黄牧师当初建议说，最好每个人有30分钟的时间，很简短哈，我就简短稍微介绍一下。一个基督徒要是没有定期的灵修，那他的生命是会枯干的。定时定点，用祷告开始，准备一个笔记本，准备一杯咖啡，读神的话语，把神在你心中的感动把它记录下来，接下来你思想你怎么样回应神的这个感动，把它写下来，过一阵子以后你回头看，这个是看到神的恩典一路一路的带领，是需要付代价，你需要花一点时间。特别讲到说是早上，因为我们都说这个灵修好像穿上属灵的军装，你穿着军装睡觉呢，还是穿着军装早上出去打仗？我们自己想一想，实际的行动。当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怎么样操练？在哪里操练？3月份宣道年会的时候，孙约翰牧师带领了3天的特会，他围绕了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责任。他提到四个朋友抬了一个摊子 ，sorry， 不是四个摊子啊，我们抱歉，我们说不定很多摊子。他提到这个，我就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这个摊子呢，他绝对不是什么大人物或者什么，可是他有四个忠心的朋友，愿意付上时间、付上力量，关心他，甚至于抬他。抬到耶稣的地方，然后呢，把屋顶挖一个洞，把这个人放到耶稣的面前，因为门口人太多，进不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就跟那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以致众人都稀奇，将荣耀归给神。我就在想，若是没有那四个抬褥子的朋友，这个摊子可能得不到医治吧。在我们的周围或者在团契里面，可能都有摊子，那每个团契教会里面也都需要一些愿意来抬这个褥子的人，那这些人在哪里呢？你觉得这个抬褥子是别人的事呢，还是你就定义要当一个摊子等别人来抬？还是你觉得你愿意，你虽然力气不够，可是你愿意抓住那个四个脚中间的一个脚来帮忙抬？在这里要谢谢各团契的主席、辅导、同工，衷心的在团契里面的摆上。 这边提醒，一定要建立一个团队服事的概念。要抬一个摊子，要四个人，三个人很难抬，四个人一人抓一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团契里面的服事，要是多人参与的时候，这个主席跟辅导，不是说他们就轻松了，而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影响绝对是正面的，你的参与会帮助其他的人也愿意说，我们一起来做。现在的主席可能比较害羞，有时候他不好意思讲，希望大家主动一点，你就直接到主席的面前说，我愿意参与。你们知道北堂团契有使命宣言吗？没听过啊，第一次听到。领人归主，建立门徒，很容易记。这是我们每一个团契当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带这个意向就往前走。团契不是一群人在一起吃喝快乐就了事了，我们团契是有使命的，是有使命的。领人归主，建立门徒，是我们北堂传福音的策略。从第一天起，团契深入社区，在社区里面寻找那些失丧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到团契缠裹，用爱来帮助他们成长，最后神的恩典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来参与肢体的生活。我最后就用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古老的故事，很多年了，很多人可能也很清楚。2000年8月，有九个团契从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被拆派出去，到北边去成立教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到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拆派典礼那天，会堂挤得水泄不通，邱志健牧师在台上拆派勉励，台前站着九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准备被拆派。当音乐响起，当音乐响起，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这首歌。
愿喜乐与盼望常常充满你心，不放弃，永不绝望。愿主爱与平安时时掌管你心，随他脚中不偏离。我们跟随的圣地主而去的地图是荒丘奴，虽然身隔两地，心相惜，在基督里我们永为。
谢谢，请坐。当时大家真的是流着眼泪唱着诗歌，想到说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流浪在旷野，我们不知道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在哪里，只知道在北边，可是我们心中却充满了喜乐跟盼望，我们就走出去。九个团契在三个长老的带领之下，王长老、李长老还有丁长老，那是一段辛苦的日子。我们一开始租了一个仓库， 曾经在仓库聚会的人请举手，我看看还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哇，大家左右看一下，这些就是那些种树的前人，然后请放下。所以我们今天前人种树，我们可以乘凉。因为要跟别人分租场地，我们每周崇拜要排两三百张的椅子，讲台音响每周都要搬出来，要收回去，结束之后一切都要归位，更不用说儿童事工，一年级到六年级，青少年事工，主日学，中文学校，中文崇拜，英文崇拜，一切都从零开始，零，真的是零。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同工，都参与服事，不管是排椅子、收桌子、擦桌子、带小孩，人人都参与服事。上周梁长老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不断的抱怨，他不断的比较旷野的缺乏跟埃及的舒适，就像 apple and orange， 这是不能比的。可是他们忽略了，他们却不断的在比较，他们忽略了神的应许以及神的同在，所以那一代的人全死在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没有一个进到应许之地，刚强壮胆。当初九个团契的姐妹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她没有比较，她们就带着意向就前进了。人数不多，可是神也预备了，筹款购地到建堂，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跟奇迹。将近四年多的时间，我们终于搬进了现在这个会堂。这是神奇妙的带领。当初有走过的人，回头想一想，不要忘了神曾经给我们的祝福。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的，而忘了我们有的。在这里提醒，思想一下，那是北堂的一期工程，虽然很辛苦，可是我们也都经历了。经历了什么？经历了神五饼二鱼的神迹。各位要是看周报，我们的二期工程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计划。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儿童的事工，为了青少年事工、青年事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 Family Life Center， 希望可以补足场地上的不够、场地上的不足，帮助年轻的家庭愿意对教会有更多的向心力。至于彼此之间我们的连结、我们关系的建立，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要建立关系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吃饭。谢谢。当我们一起坐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彼此连结。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fellowship hall， 我们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现在吃饭很不方便，不过这些都是绝对的，都是绝对需要的。这些项目呢，其实在过去北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需要，可是因为财力还有地方的限制，我们没办法做到那一步。今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我可不可以也 challenge 每一位，我们开始每一天花一点时间为这个事情祷告，好不好？为北堂的二期建扩堂来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这些策划的同工，他们能够清楚看到有神的带领，神也给他们智慧，也为这些为自己的参与来祷告，让北堂在二期的工程再次经历到 神五饼二鱼的神迹，你可能没有参与到一期工程，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参与二期工程。你认识你自己的身份吗？当我们说我们要跟随基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我听过一个笑话，有人说我要去佛罗里达，上了开会就开始开，结果到了 Chicago 去了，他就是上路就开，他不知道方向。我想我们要清楚我们的方向，一个基督徒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也都不断地在提醒，做主的门徒是跟随师父。谁是师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师父。那我们在每日的灵修里面愿意付上代价来与这个葡萄树连结，可以支取我们该得的养分。在实际的行动上面，教会团契，你愿意成为那个抬褥子的人吗？教会需要一些抬褥子的人，也许需要很多。我们是鼓励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抬褥子的人，好不好？也许你可能用一点点力量，有人比较壮的可以多一点的力量，可是我们要一起动起来。耶稣在世上三年半的传道，他就是在做领人归主、悔改、建立门徒的工作。大使命颁发之后，他的门徒也做一样的事情，传福音、领人归主、建立门徒。我想今天我们在北堂一起追随耶稣，跟随他的脚踪，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传承、领人归主、建立门徒。我们一起祷告。好，我们的天父，我们把众人再次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希望神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有根有基，能够成长，能够结实。主，我们把每一位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成为我们的意象，带着我们往前走。不要看人的软弱，回头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同奔天路，在主的家中一起来建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是
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唱回应诗歌。我想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拆派的仪式在11点钟，所以我们一起唱那个回应诗我们一起祝祷低头。亲爱的恩主，主谢谢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用起初的爱心，当时蒙你自己的差派在这里，主我们一起领人归主，建造门徒。恳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也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当中，不断的提醒，也让众弟兄姐妹主都成为真葡萄树上的果实，主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荣光，他名称为
在这里代表教会欢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位是 Peyton， 请问你在我们当中吗？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可以说中文吗？有没有江慧珍一家人，请你们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让我们看认识你一下好吗？欢迎你们，请坐。下一位李崇山一家人，你们在我们当中哦，在后面。最后一个，请问黄耀华应该是夫妻，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欢迎。Okay， 那个报告两件事情，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青少年同工，然后来介绍他们这次我们的差派。一个是有关这个我们美东南区第44届夏令会的报名已经开始了，有十几天，将近两个礼拜了。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尽早能够去报名，能够把这个暑假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然后一起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的时间。越早报名，我们同工们越好安排房子，也知道我们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请弟兄姐妹能够更积极主动的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尽早能够登记。另外一个，我们夏季主日学今天是这一季最后一天，下个礼拜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上那张单子能够填好，会交回到教会，我们好安排教会的教室。下面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差派，每一年暑假我们教会在我们的中国城附近，我们有一个地方会去帮助那边的一些社区，然后成为我们这个宣教当中带领青少年孩子们宣教的这个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是我们差派的一个过程，我把时间交给 Scott。
Hello, everyone. Well,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why we're up here. We're here to tell you about the Whirlwind Mission Trip that is happening this week. Every summer, we go to live at an apartment complex very, very close to Chinatown. And I think probably most people here have been to Chinatown. And we love on and we serve the people of this community. And we, in hopes of implanting the gospel and the word of God deep into the hearts and the minds and the souls of not just the kids there, but also their families, and just trying to make an impact there. So these youth will literally live at a small 3-bedroom apartment for the next week. And they'll be sleeping on the floor and just, you know, really there just to minister. So the biggest thing is we ask you to pray for these youth. And one thing that we really ask you to pray for is the Bible time and the prayer time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with these kids during the mission trip. It's oftentimes the enemy really likes to disrupt those times where we are trying to open the Word of God and really pray for them. And so we're hoping that just there will be focus and real, reverence and discipline during this time of prayer and Bible study with these youth and these kids that live in the apartment. So I'm going to invite Pastor Eric to share a brief scripture, and Pastor Eric.
Well, I'm excited because what you see in front of you is really a bunch of guys, and it's a wonderful thing. It's a wonderful thing. Please remember to pray for these guys. They'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part of the challenge of the Whirlwind Mission in particular is just having strength and stamina. I wanted to actually share some slides, just one slide, and if it's possible to have this pop up on the screen. because this will be sort of the brief message and a charge to these guys, but also to you as a congregation. I want to share out of 1 Chronicles 16, verse 23 through 25. It says, "Sing to the Lord, all the earth. Tell of his salvation from day to day.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his marvelous works among all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the Lord,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and he is to be feared above all gods." This is actually a song and a prayer of David when he found and was able to gai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and set up the tabernacle again. What had happened, Saul had kind of gone away, and now all of this stuff is coming back together, and he was so excited. And it'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would think that he would be so enamored with the idea of this tabernacle and setting up the worship apparatus. But you know, in these verses, he shares what? He shares a heart that has a mission. He understood the very heart of God about why the tabernacle and why the ark even existed. It's because God had a plan and he wanted to meet his own people and his own nation. So I wanted to just share some brief thoughts for you guys as you go out. It's very simple. Number one, every time you go out, I think the example that we see here, even from verse 23, is that we need to start with worship. Start your day off with worship. Every time you meet, start with worship and prayer and all the things and singing. And that means inviting everyone. And when you go out from your worship, you take out to the kids invitations for them to come. And really what you're doing is you're inviting them into your life of worship. And you might ask, what are we going to invite them with? You know what you do? You invite them with the story of how God touched your life, your testimony. And then, as you go on to verse 24, it says, "Speak up about God to every kind of peoples.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nations." You know, you might be starting at Whirlwind with just kids, but those kids com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are declaring to the nations about his marvelous works among all the peoples. So that means when you speak up about God, you speak up about God to every kind of peoples. You know, you do this when you worship, when you meet individually as a group. All this, even before you get to the kids. But when you do get to those kids, what are you gonna speak about? You're going to speak about how God has this plan, that he wants to touch people's lives, that he wants to restore all the brokenness that sin has ravaged of God's great love. Speaking of his plan for all of creation and all of mankind. Verse 25, "For great is the Lord and greatly to be praised, and he is to be feared above all gods." We are called to share his greatness. You know, oftentimes we don't have a heart for missions because we forget how great God is. And guys, when you're tired, remember, God is great. When the kids are being frustrating and annoying, and they don't listen to you, and they don't seem to catch anything you say, they don't follow your instructions, they don't play the games, they don't do anything the way you want it to, you know what? Don't forget that God is great. You're there to share how great God is, because he is great and praiseworthy. So we ask the question, well, we share his greatness over what? What is he great over? We share that he stands above and beyond and alone above every other god. There is no other god on earth that's worth all of our praise. No one deserves all of our respect and our attention and our devotion. No other god can satisfy us when we do that. So guys, as you go out, as part of this commissioning, I want actually at this time, anybody that's family, friends, church leaders, if you know these guys and if you feel like, man, I want to bless them, you come on up here. Go ahead, stand up, make your way down towards the front quickly. Elders, if you come on forward. And we're going to lay hands on these guys. And I'm going to pray here from the pulpit. I'll lift my hand because I can't reach them this far. But as they're laying their hands on these guys, I pray that you'll be in spirit with them to say that we want to send them with all of God's blessings, all of God's strength, all of God's power. Just as it says in Matthew 28, all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me. And he gives that to us to what?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to make disciples, to win souls, and help them grow. Let's pray. Father, thank you for these men. Thank you for this great group of guys that have this passion, this heart to want to go for some over a week to really give and pour their lives into hearts and little minds and little souls that need you. Lord, help these guys as they will wrestle sometimes with complaining, as they will have little frustrations in some ways, but huge ones with teamwork. Help them to not lose their focus and to be able to continue to share about who you are in every form and every fashion. Lord, send them out to do your work. And Lord, help us as a congregation to lift them up constantly in prayer, even as they're there. And may they come sharing all the stories that we can also worship, and that we would speak up, and that we would share even more about your greatness. Thank you, Lor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If you folks, as these guys and everybody else makes their way down, I just want to challenge you with one thing. The time that they're there, if you would take some time every single day to pray for each one of these guys, pray for them. Thank you.